各位嘉宾、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一对新人以及他们的父母亲友，首先让我代表教会欢迎大家，也感谢各位来参加他们的婚礼。主耶稣曾经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个世界，就是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的确，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哪一种文化，不但都有又吃又喝，而且一定也有又娶又嫁。嫁娶虽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呢，却也是社会文化族群里的事，所以大家才会今天从各地赶来参加这个婚礼。所有的民族都把这个当成一件大事，没有这个过程，他们两人再相爱也不被社会公认，反而会被族群拒绝，那个叫做罗密欧与朱丽叶。有了这个过程，即或他们不相爱，仍被拘束在这个婚姻里不能离开。所以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明媒正娶引出了多少自古红颜多薄命的感慨。然而感谢主，要说结婚呢，人类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像今天旅美华人这么自在了。首先因为留学本身就是个大淘汰赛，所以能到这里来的人呢，在别人眼中早已是亿万人中选出来的人上人了。其次，这里的婚姻绝大多数是所谓自由恋爱的产物。那至于这个自由恋爱有多自由呢，其实是个值得商榷的题目。因为如果一个人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人，他的恋爱能有多自由呢？对不对？比如说有网瘾、烟瘾、酒瘾、读书瘾、学位瘾、工作瘾、赚钱瘾的人，都不是真的自由人，这是我们大家都能同意的。那你替他想想，像这样一个不自由的人，他的自由恋爱真自由吗？所以今天所说的自由恋爱啊，充其量只能说是自己恋爱，也就是不在媒妁啊，这当然现在网媒不算了，不在媒妁之言、家人众目睽睽之下的恋爱。反正爸妈远在地球另一边，等他们知道的时候，我们已经到了非亲莫娶、非与莫嫁的地步，除了买张飞机票来观礼，他们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啊？所以有人说，留学生恋爱的自由是你从父母的不自由那儿借来的，那这话有点深啊。但我想双方的父母一定有某种程度的感慨，不过没关系，感谢主，我们今天所见证的这一对家人应当是水平以上的自由恋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从反对误解到悔罪信主。这些话如果你常常来教会应该能听得懂啊。主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并且神的儿子耶稣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我说他们的自由恋爱应当是水平以上的自由恋爱，真自由恋爱。不过话说回来，像这样一个真自由恋爱的婚姻，是否就能够百分之百的等于美满的婚姻？当然不是了。君不见今天教会里的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不也有教会以外世人的婚姻问题吗？这是一个值得问的问题。就好像秋天到了，苹果熟了，从树上掉到地上，你想从创世以来曾经有多少的苹果掉在地上，但直到牛顿开始问他为什么往地上掉不往天上掉呢？那个落地的苹果除了好吃，除了发烂，没有带给我们更深的意义与价值。一个基督徒应当不断地去问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婚姻才是美满的婚姻，什么样的婚姻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婚姻。不要因为结婚了就把这个问题丢在一边，只知道像其他人一样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不，我们要一生之久继续问下去，神为什么要把这个婚姻给我？神为什么要设立婚姻？我为什么要进入婚姻？他在我们的婚姻里要成全什么样的旨意，结出什么样的果子？这就是我给这对新人的头一个劝勉。我记得曾经参加过一个医学院的毕业典礼，有个老医生，他在致辞的时候，他就对那些刚毕业的医生说，你不要以为你的书念完了， 你既然要做医生，就要一生一辈子不断的学习下去，要不然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好医生。同样的，重复刚才我送给你们的头一个问题，这一生之久，要不断的去问神，为什么要设立婚姻？我为什么进入这个婚姻？他要在，他就是神，要在我们的婚姻里成全什么样的旨意，要接我们接出什么样的瓜子。圣经告诉我们，人之初所以有婚姻，不是文化之间彼此学习的结果，也不是人自己的想象发明，而是从一开头当神造人的时候就已经设计在里面了，也不是神后来另外有一个灵感而加添的事情。基督徒都很熟，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应当回头看一看创世纪对于婚姻的这一段记载。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十九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做他的名字。二十节，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二十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为什么说婚姻是神创造人的时候就有的心意？因为一开始就不是说看男人独居不好，要造一个女人帮助他，而是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创世纪一章还告诉我们，所有的生物只要是各从其类，就可以生养众多，没有配偶不配偶的讲究，更没有什么狗狗与狗狗的婚礼，猫猫与猫猫的婚礼，那是美国人的好的。唯独讲到人，当圣经说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这不只是说他没有遇见与他等类的或可能进化成他配偶的动物，更是说没有一个是有资格与他进入婚姻，好成全神在婚姻里的心意。因此为了婚姻，神有一个特别的创造，那个创造就是女人，就是今天站在我们面前的新娘子。这虽然很美啊，但是别忘了，女人两个字是亚当取的名字。那人就是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你看他看到夏娃，高兴的连谢谢都忘了对神说一声。可是神没有称她为女人呐、在一切别的活物身上，亚当怎么称她，那个就是她的名字。偏偏碰到女人，亚当叫夏娃叫女人，好像上帝觉得还不够，神却给了夏娃另一个婚姻中的名字。圣经的话怎么说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谁呀？妻子联合，不是女人联合，二人成为 一体。当时不是男女二人赤身露体，而是什么？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看见了吗？亚当称她为女人，耶和华称她为亚当的妻子，并且同时也称亚当为夏娃的丈夫。这个就是婚姻的开始。那个时候还没有别人，也没有社会，因为起初的婚姻是单为了他们二人，因此几乎全世界都不见了，只剩下你们二位，没有人管理，没有传道人主持。今天还要不要结婚呢？今天还要不要结婚呢？要，因为父母、夫妻、儿女这一切的名分都是从婚姻起头，从婚姻而来，也都是神所给我们的圣职。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不过是名称而已。圣经神创造的时候，造完了他就要起名，他给亚当的头一个工作也是起名。为什么？一旦被起了名，就带了定义，带了标准，成为一个职分，成为一种榜样，一种护照。我知道我们的新郎新娘都是熟悉圣经的肢体，也是有心服侍的弟兄姐妹。你们既然有信心请大家来见证婚礼，那我临时抽考一下也是应该的。因为你们既然有信心为主做见证，请大家来看你们婚礼的第一天，难道不应该有同样的信心，把你们的婚姻做成一个榜样，让大家看你们的第二天、第三天、第二十年、第三十年吗？因此在你们进入婚姻的时候，就应当已经晓得圣经对于我们家庭的建立以及配偶之间的彼此帮助是怎么吩咐的，所以我得抽考一下啊，给你们有个好好表现的机会。新郎新娘，我说出上句，你能够说出下句吗？先从丈夫来。什么是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什么？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当怎么样？照样爱妻子。爱妻子要如同爱什么？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要再考考新娘，什么是妻子？你们做妻子的，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什么？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什么？是极宝贵的。我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弟兄姐妹，在圣经里，弟兄无论做多少事情，有怎么样尽心尽力的服侍，我们在神面前呢，是怎么样？是仆人，是应当的。可是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好像弟兄连份儿都没有，是在神面前看为极宝贵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妻子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千万不要被女同志可以顶半片天、男女平权各种各样的说法吸引了去。神的话这样说绝对不是枉然的，他所看重的，你若不看重，吃亏的是你，受亏损的也是你的婚姻和你的丈夫。好了，什么是母亲？只在你们中间怎样啊？存心温柔，如同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什么？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 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再考考弟兄，什么是父亲？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怎么样啊？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我不知道这些话有没有让我们心生敬畏。怎么做父亲呢？圣洁、公义、无可指责，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不叫你们一人受累，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这个叫做父亲带自己的儿女。做父亲、做母亲，对儿女有一个最基本也是最不可缺少的要求，是什么？要叫你们行事，不是叫他们进常春藤，也不是叫他们马博士，而是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好了，再考一题，姐妹，什么是媳妇？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有这儿妇，比什么？比有七个儿子还好。”盼望这些话都能够作为我们一生婚姻的护照和我们对自己要求的准则。照这样看起来，婚姻实在是我们一生毕不了业的神学院。人进到婚姻里，就应该预备舍己，预备被改变。你越是舍己，就越容易被改变；越是被改变，也就越容易舍己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也怕新娘子腿酸的关系，只能讲到这里。但最后还有一件事，我要是不说就对不起你们，也有失职守，所以请你们在婚前最后五分钟再忍耐一下。如果别的都记不得，但记得这一点也必然够用。请问从刚才所读的圣经里，你得出什么结论来？婚姻真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吗？当神为亚当夏娃证婚之后，他自己是否预备住在他们的婚姻里呢？还是像我们的父母一样，为儿女办完了婚事就买飞机票回国，只等着抱孙子再来呢？神难道不要亲自与他们同住，好在这两人身上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吗？再请问，人当初犯罪，他的根源是什么？当夏娃听蛇说话的时候，亚当在哪里？神又在哪里呢？当夏娃把果子给亚当吃的时候，耶和华在何处呢？主耶稣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请问这个无论在哪里，包不包括在我们的婚姻里？基督徒为什么要把婚姻看得这么重？因为神把婚姻看得这么重。基督徒结为夫妻，为什么要先把离婚这两个字从词汇、从字典里面删除？因为神若今天与你同在，神若亲手为你选造了配偶，他会弄错吗？他会后悔吗？他会离开你们的婚姻吗？不会。那神没有走，你敢离开吗？你也千万不要以为在人间办一个离婚的手续，在天上也就等于离婚了。 如果神那里根本没有离婚这两个字，那你要怎么建筑呢？好了，我们今天的婚礼是照一般美国基督徒传统婚礼的程序来进行。但是既然我们读了这么多的圣经啊，其中有一个细节我想改一改重做一下，就是当新娘入场的时候，美国的规矩是说，谁把这位姐妹带到这个弟兄面前，那个牵她入场的人一般是她的父亲呢，就要说是我她的父亲。那我要讲了，这个固然很美，却不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一幅更美的图画。因为圣经怎么写的？创世纪二章二十二节啊，这个结束也很美，二二二，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请问是谁领她到那人跟前呢？再说一次，是谁呀？好，既然这样，弟兄，你能在天父救主耶稣基督圣灵与神的教会众儿女面前见证说，是耶和华把他领到我跟前吗？好，我们都听见了。姐妹，你也能在天父救主耶稣基督圣灵与神的教会众儿女面前见证说，是耶和华把我领到这位弟兄面前吗？既是这样，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